早安，你好吗？欢迎收听老周的 Money Talk， 在这里我们一起听故事学财经。我们今天呢，在开始本集节目之前，和听众朋友先来分享一则留言。好，这是来自 Jessica 的留言。 Jessica 呢说，优质的节目可惜没有持续的业配，很佩服老周仍然坚持带给听众好内容，给你加油。好，谢谢 Jessica 的留言。我想可能我没有花很多的时间在做商业的开发所以就是业配这方面是比较欠缺的不过我觉得主要是分享给大家我觉得有趣的事情，所以这点是最重要的好，那谈完了这个节目之后呢，我要跟大家说，我最近注意到呢《伤魂》这个连续剧这个影集，然后我相信可能有不少的观众朋友听众朋友都看了这部戏。那我想这部戏对于我个人来说，它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察点也可以说是一个惊奇，就是台湾好像从来没有一个知名人物不管是企业家、政治人物或者是演艺圈的，特别是企业界可能是因为作风比较保守、比较低调的关系，我从来没有看过一个企业家出钱把自己的故事，然后把父母的故事拍成戏剧其实也不止台湾香港、中国大陆都没有所以中兴保全科技的这个林孝信先生呢，我想他可能是台湾100多年来最有意思的一个人因为他把自己的故事拍成了这个开创者他找了安心雅然后蔡淑珍然后本节目曾经访问过的温生豪生豪哥，然后还有李国毅他去演开创者这个是之前我记得在中视有播过。那另外呢，最近的伤魂呢也找了傅孟博啦、邵雨薇啦，然后田中千惠，他演的就是他爸爸林登的故事所以真的也从来没有人出钱把自己的爸爸妈妈的故事给搬上台面当然他掺杂了一些戏剧的元素。好，那其实说到这部剧，我觉得如果你有看过一本书的话呢，你可能会更加的容易了解林登的一生，然后在战后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台湾整个百废待举的国民政府迁来台湾之后的一些建设，然后他们如何跟企业界往来。好，所以我们今天这集节目就是要跟大家分享由这个林孝信先生口述，然后由大记者蔡玉珍大姐呢执笔的这个大商之道我如何认识一代商人国产集团创办人林登的崛起。一样在本集节目之中你会听到三个重点和大家分享。首先，第一，台泥的董监改选之战是如何改变了林登的一生。重点二，林登如何成为全台湾股市最早的市场派。什么是市场派呢？我想现在大家可能已经很熟悉，但是当年可是由林登身先士卒，在台湾股市当中纵横捭阖才创造出这个名词的。好，重点三，林登的家族枝繁叶茂，而且他数十年来呢非常支持艺术发展。好，首先就让我们来聊一聊第一个重点，台泥的董监改选之战。回顾最初在政府推动耕者有其田这个政策的背景底下呢，台湾有许多拥有土地的家族的人士，相对比较有资产的人士呢，纷纷把他们的土地原来是由交由佃农耕作的嘛，把这些土地陆续换成了台湾最初的四家国营公司的股票。这公司呢又号称四大公司，这四大公司分别就是台泥、台纸、工矿跟农林我们也都知道台泥跟农林现在还是上市公司嘛那至于台纸呢后来已经私有化了未来会不会再上市呢其实还不一定。那在这个四大公司的股票呢，台泥是所有公司之首所以它的代号1101呢就是这样来的后来在证券交易所会取得这个天字第一号的股权，就是因为台泥不仅是四大公司之首，同时呢也是台湾最有历史性的一家国营公司，后来陆续呢转为民营。在1954年，也就是民国43年的时候呢，台泥在今天总统府旁边的介寿公园，当时叫做三军球场在这个球场呢举行了台泥民营化的第一次的股东大会。那当时因为全台湾几乎所有 有地产的人士都取得了一部分台泥的股权，所以这一天的股东大会呢，全台湾知名的企业家、资产家大概都到齐了。第一次的股东大会当中呢，改选出来了几位常务董事，包括像是辜振甫先生啊、陈启清先生啊，林登呢也名列其中，他也成为一位常务董事。所以呢，他当时其实就对台泥的事业非常的感到兴趣。那其实大家不用担心哦，我这次介绍这本书，我不打算透露剧情当中的一些细节哦，我不是要来剧透的，我是要来介绍大商之道当中林登在他的生命历程中到底真实的发生过哪些事件，这些事件是如何的影响了当时的国产实业，然后呢还有后来成立的中兴保全哦，今天叫 中保科技。所以呢大家不用担心哦，这个不是要来剧透的。好，那我们刚才讲到了台泥的民营化在股东大会之后呢正式的展开了序幕。不过呢书中提到哦，其实在民国四十年代初期的时候，台湾的水泥供应是非常不稳定的哦，因为有大量的建设需求，可是供给却很有限。所以呢黑市的水泥呢一包从二三十元呢可以瞬间变成五十五元哦，在新台币。所以等于是就涨一倍。那所以只要是用到水泥的，不管是公营或者是民营的营造业者都非常的痛苦哦，因为成本忽高忽低哦，有的时候飙涨的非常多，但是又叫不到哦，这个情况让林登收到了非常多调停的需求。所以林登呢他背后就结合了全台湾的水泥业者，希望在这个第二届哦，也就是民国四十六年的这一届哦，能够在改选当中拿下台泥民营化的经营权，然后呢来改善全台湾当时水泥供给非常的稀缺这个问题。好，然后呢但是呢其实当时全台湾有实力的商人非常多啊，那为什么林登自己认为有办法把这个经营权拿下来呢？哦，原来当时啊，林登他是台湾水泥工会的理事长哦，所以他非常了解全台湾各界在从南到北到底谁是营造业者，谁的单比较多哦，谁真正需要水泥哦，所以在第一届这个董事会当中，林登成为常务董事之后呢，他还是观察到其实全台湾的这个不均的现象是非常严重的哦，所以台泥的当时的华山仓库哦，听到华山你可能知道这个位置呢，台泥的仓库就是现在民进党中央党部前面的这个很大的这个华山公园，当年呢是华山仓库。然后啊，如果有建商非常急着需要水泥的话呢，他会去找那个仓库的一个调配货源的人，然后这个人呢他有知道说哎，到调度的顺序是什么，许多建商呢会塞钞票给他，有点行贿的意思，然后呢去换取比较立即及时的水泥的供应哦，所以可以看到说你用现金去换水泥就知道当时的水泥是非常非常短缺的哦。林登呢看到了这个情形，他就找上了板桥林家的林伯寿哦，然后就是人称四爷哦，然后高雄陈家的这个大家族这个陈启清，找他们 三方呢希望能够商量，然后来取得稳定的水泥的供货来源。时间很快的来到了1957年，也就是民国46年的10月份，第二届的台湾水泥的股东大会呢正式的展开哦，所以呢林登有相当的实力希望能够拿下台泥的经营权。那为了拿下台泥的经营权呢，林登其实事前做了非常充分的准备，他发明了一个东西叫做股票委托书。今天我们可能非常熟悉的这个股票委托书，其实当年就是由林登去发明的。他就是在拼命的去延揽全台湾的这股东的支持，然后经过了精算之后呢，林登认为自己已经取得了应该有 70% 的股东的支持哦， 70% 理论上这远远过半了，所以这个改选应该是没有问题了。想不到呢就在当天晚上，股东会虽然由林登方面取得了优势，但是在中山堂所开的这个股东会呢，一路的开到深夜，并没有顺利的选出新任的董事长。哦，那最后呢，台湾省政府当时的省政府哦，就是介入，他指派了当时的台湾省民政厅长杨兆佳来斡旋这次的董监改选。哦，后来最后 第二届的民营化的台泥董事长呢，还是由林伯寿续任。那林登呢，还是继续担任常务董事，直到了这个高雄陈家的陈启清过世之后呢，林登才成为台泥的副董事长。所以台泥并没有成为林登的事业。这是为什么呢？其实在书中有提到，就是林登虽然是非常受到水泥台湾各界的水泥业者的支持，而且同时呢，他还得到了嘉南农田水利会的支持，他还是台湾水泥协会的会长。可是呢，因为毕竟台泥是洞见观瞻的一家仍然有一些政治属性的公司，所以省政府呢并没有放手，就是换句话说是不太愿意让这样子一个没有深厚政治关系的林登担任。所以最后呢，台泥并没有成为林登的事业范围。虽然台泥在董监改选之后并没有成为林登的事业范围，他还是屈居了常务董事，但是林登为台泥尽心竭力的程度呢，甚至可以说比他自己当时创立的国产兴业还要再更费心。我们在书中就看到了林登通常在身兼数职的情况之下呢，他还会在台泥每天工作到下午四点半，然后啊五点钟再赶到自己的国产的办公室，大概五点半左右到办公室之后呢，他还会继续的在国产上班，然后呢跟员工办公，然后呢指导子女在公司的业务。所以啊，当时在台泥工作的人都说，其实啊，他可能林登花在台泥的心思可能比自己的事业，也就是国产，还要来得费心。那我想也就是因为在三十年的过程当中呢，林登一直对水泥事业情有独钟，他在名片上呢也都后来印上了台泥副董事长的头衔，所以他对水泥业的情怀哦，可说是非常的明显的。所以后来在林登过世之后呢，其实国产在中国大陆的福建省跟湖南省都各投资了一个水泥厂，年产量合计是400万吨，所以也算是一圆了当时林登的这个梦想。那么林登错失了台泥的经营权之后呢，从我的眼光看，我觉得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哦，因为从此林登就走上了同时为台泥还有国产打拼的这个道路，他走遍了全台，走遍了整个亚洲，包括日本，包括韩国，然后包括东南亚，到处去认识新的技术，到处去开拓新的商业机会。特别是在台湾走透透的这个时代呢，他不仅收购了大量的土地，他同时也收购了大量的股权。我们刚才在四大国营公司台泥、台指、农林、工矿股权由民营化的这个部分呢，我们就有提到说，其实全台湾各地有大量累积土地的这些家族呢，都在政府的要求之下，把他们的土地呢在耕者有其田三七五减租，然后工地放领这样子的时代背景跟政策的推动下呢，把这些土地换成了四大公司的股权。但是当时台湾的民众，不管是资产阶级也好，或者是无产阶级，他们对于股票这样子的制度是不理解的，相对来说很多人无法接受，也觉得怀疑，为什么我大量累积世代累积的土地要换成这些薄薄的一张纸。当时的股权股票是实体化的嘛，是有一个钢印，然后上面有一些这个花纹这样子，它是实体化的股票，所以大量的土地换成了一张纸，上面写着你的股票的股权的张数，这个观念很多台湾人无法接受，甚至是觉得被剥削了，所以呢，许多的有心人呢，看到了这个机会，就开始陆续去收购他们的股权。所谓他们指的是台泥、台指、工矿、农林这四大国营公司，在移转民营化之后被丢出来，他不要再持有这些股票的这个股权。另外呢，还有三家当前非常知名的公司，就是金融股当中的华南银行、 第一银行还有彰化银行，当时这三家银行都是所谓的省属行库、哦、所以三商银这个名字就是这样来的、哦、三商银并不是说有一家银行叫做三商银，不是的，是指这三家当时台湾省政府属下所经营的、哦、省属行库叫做三商银。所以呢，四大公司加上三商银，股权的委托、股权的买卖、哦、纵横捭阖，就在当时这样子的时代背景下展开。这也是我跟大家要分享的今天的重点二。林登其实是全台湾最早的市场派，所谓的市场派指的是非公司现任经营者，对不对？好，那既然这样的话呢，其实国产实业的这个林登呢，当时他就结合了一个还在念台大农经系大二的神奇小少年、哦、他叫做陈德生。这两个人呢、哦、就看到了未来市场的机会，然后陆续的开始去收购、去买卖这些股权交易、哦、或者说是人家抛出来的股权、哦、这个年纪还不到二十岁的陈德生呢，他发迹的非常早、哦、原来他认识了林登之后呢，他知道、哦、在这个当中股权低买高卖是一个很好的套利的机会，如果能够取得了大量的股权，甚至是拿下一家上市公司成为经营者的话，那他未来套利的空间显然是更大的、哦、所以陈德生呢，他就陆续在经营这个业务，特别是在民国46年第二届民营化的台泥股东大会，这个时候呢，有许多地主在事前都觉得要把台泥的股票出售，这些股票呢，陆陆续续都流向了陈德生，陈德生就和林登结成了伙伴。所以在四大公司民营化的时候呢，包括了新波，包括了当时的中化制药、国宾饭店，还有台湾炼铁，这些公司呢，在董监改选的时候呢，也都曾经有陈德生参与的身影。后来啊，还有一位战略伙伴也加入了林登跟陈德生的这个阵容当中，他就是后来的国宾戏院的创办人张明吉。哦，张明吉本来从事的是建筑业，他在新北市的三重啊，然后万华、啊、这边盖房子，然后呢结识了林登跟陈德生之后呢，陆陆续续就参与了很多公司的经营、哦、他的事业版图也都扩得非常广。张明吉后来就回忆啊，农林这家公司他的股票在刚刚民营化的时候呢，陈德生看到了机会，他去跟人家收购股权，收购农林一股新台币大概十几块，然后呢转手用32块卖给张明吉、哦、张明吉后来因为累积了一些股权，他回忆自己去农林担任了3届的董事，后来在林登也参与的情况下呢，派今天的中兴保全科技的董事长林孝信、哦、去经营，然后去当董事，然后呢在当董事之后呢，林孝信用几倍的获利就了结了、哦、所以可见这个累积杠杆的这个效益呢是非常非常可观的。在林登、陈德生还有张明吉的这个战略联盟当中呢，陈德生是一个长袖善舞的角色、哦、其实我也是读了这本书之后我才知道、哦、原来台股早年有这么样一个前辈是非常非常厉害的前辈、哦、他的手上随时都有好几百档的股票、哦、有的时候呢他是只收不出，有的时候他会向一些具有实力的企业家去兜售他的股权、哦、所以他的操作是非常的非常的灵活的、哦、不管是后来的中国人寿啦、易银啦、国宾饭店啦，或者是当时的鼎康证券、哦、这个可能老一辈的听众朋友可能有听过这家证券公司、哦、所以他们的长袖善舞呢、哦、只要是在报纸上出现他们的名字、哦、可能经营者可能的股东、哦、可能都会敬畏三分、哦、因为他们非常、哦、低调，而且同时他们的出现一定是已经准备好了才会浮上水面，所以这个市场派呢，股权的投资其实林登是非常非常厉害，他不只是有的时候想要赚价差，有的时候呢他也会参与董事会或者说参与一定程度的决策，那有了股权之后呢，其实买卖就会累积财富，累积财富一方面他可能是去继续去寻找下一个投资标的，但另外一方面呢，林登他非常擅长的其实是买土地、哦、 当时他不是为了买土地做盖房子之用，其实林登是为了盖水泥厂而到处去买土地，有适合的土地，面积够大，然后可能是在附近有工业区等等的发展的话，林登就会买进他的股权，买进他的土地。那一个比较明显的例子呢，就是国产集团在南港有一块非常大的地嘛，大概应该有10000多坪，是整个国产集团非常重要的一笔土地资产。当时张明吉就回忆呢，林登在南港买这块地的时候呢，一坪土地才一两百块哦。那现在最全盛的时期呢，国产在全台湾有450000坪的土地，450000坪，几乎都是林登在全台湾跑业务啊、看市场的时候买回来的哦。他们的土地分布非常非常的广泛哦，云嘉南、花东、嘉义。这个台湾的关渡，然后桃竹苗、云嘉南，然后台北市的基隆路、内湖、南港，然后仁爱路，都有很多很多的土地，规模非常的广。林登擅长投资土地的这个风格跟他的爱好呢，其实也影响了他的两房的夫人哦。他的原配林雪玉呢，其实他就投资了很多的电影事业。那更值得一提的是他的二夫人李春金哦。李春金呢，他成立了台湾制带厂呢，也就是专门做鞋带销售的，后来改名叫做大华帆布哦，从事帆布的销售跟制造，又进一步的改名，在1978年的时候叫做大华兴业。如果你听到这边呢，可能已经有所概念，或者是有一些印象，没有错。后来台湾出现的一家大华建设公司，就是当年林登的二房夫人李春金所成立的哦。后来几经更名呢，正式成为一家建筑业，也就是后来的2530代号华建的这家公司。所以啊，我们就看到了，其实林登呢，他的眼光非常的锐利，然后呢，他的谋略呢也非常的长期计算。所以啊，林登可以说是在资产累积的阶段呢就无往不利，然后同时也帮整个国产实业、帮中兴保全科技奠定好了非常完善的一个基础。最后呢，要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林登家族啊，对于艺术，其实我看完这本书之后才知道，其实他们有数十年的累积哦。早在林登1954年，也就是大概在参与第二届台泥迷你画之前哦，他们就已经成立了一家信达影业社，开始筹拍一些台语的电影。不止电影哦，其实就连三台跟林登的渊源也是很深的哦。就以这个中视为例哦，中国电视公司呢，其实是当时台湾的政府在台视成立之后呢，希望成立第二家电视台，所以就由中国广播公司呢，结合了许多民营的广播电台，还有一些民间的商业人士呢，成立了一家中国电视。当时是由中广出资50%，然后呢，民营广播电台28家联合出资28%，另外剩下的22%呢，由这些企业人士呢共同出资。所以就在当时的中广总部，也就是今天仁爱路建国南路口的这个地堡这块地上面呢，正式的筹备发起了中国电视公司，然后呢在台北市的中山堂正式成立中国电视。当时中视的发起人之一就包含了林登哦，所以我想在开创者这部戏为什么后来是交给中视来播放，我想可能是有一些关系的哦。那至于华视呢，华视跟林登的直接的渊源可能不深哦。不过在华视的一任董事，有一位董事叫做萧正之哦，他是前任的国防部总政战部的执行官哦。萧正之是谁呢？萧正之就是后来跟林登一起投资成立中兴保全的人士之一哦。所以林登不管跟军方啦，不管跟政界啦，其实他的关系是非常好的。不过他也都保持一定的距离，他并没有在以国民党的为主的政界呢，其实有更高的发展哦。这点倒是比较特别的一点。那经过我整理了一些历史的新闻呢，我就发现哦，其实台湾目前的影视娱乐版图当中呢，中宝科技集团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 哦，然后他们旗下的乐道家娱乐跟他们旗下的有戏娱乐呢，分别去拍了非常多的剧集。举例来说，先前的得过金马奖的这个《哈永家》哦，然后《做工的人》，然后《女鬼桥》是由乐道家这家公司去成立的。哦，他的董事长呢是郝柏祥，郝柏祥呢正是林登的外孙。哦，这就是一个亲戚关系。好，那另外呢，我刚刚说有戏娱乐呢，他的董事长是朱汉光。有戏娱乐呢，他累积也投资了《最后真相》《接招吧制作人》这一些，他是从事 IP 开发，还有然后也投资一些影视公司。他们背后的股东除了中宝科技之外呢，另外还有一家公司也是集团旗下的，叫做中宝投资。哦，所以IP 的开发，它其实可以衍生出可能是出版。可能甚至是游戏，哦，甚至是舞台剧等等，透过影视内容去创造更多的形态。那还有一部非常非常有名的电影就是月老，哦，原来后来我看到了才知道，哦，原来月老也是集团旗下所投资的。所以呢，从早年共同出资协助中视成立，然后一直到早年拍台语片，然后一直到后来子孙呢也都拍了很多的电影投资相关的 IP， 看得出来呢，其实林登还有他的子孙们对于艺术、对于文化都有非常深厚的兴趣。那不只是兴趣而已，他们也透过专业人才去创造了很大的效果。所以从水泥，然后呢，从保全，一直到整个娱乐业，哦，我觉得林登他跟他的子孙透露了很多家风，哦，就是林家之间的一些行事的风格。就是以林登为例的话，他个人非常喜欢创业，而且呢，他只要听到有兴趣觉得可行的事业，他就立即投入，他完全不会有等待或是犹豫的时间。所以呢，林登他在这本书当中，特别林孝信就引述了爸爸的一句话，就是说，我喜欢做事业，而且喜欢做新兴的行业。哦，我想这可能也可以给听众朋友做一些参考，就是如果你听到一个机会，你是会犹豫不决，还是你会大胆投入，然后去拥抱当中可能的失败跟挑战呢？我想在《大商之道》这本书当中，我看到了一个民国早年的商人是如何在这个非常大时代的充满野性的这样子的变局当中，他去摸索规则，然后去创造规则，然后并且成就了非常宏大的一番事业。哦，这是林登的故事，也是我们看到的剧集《商魂》真正背后林登的生命轨迹。好，如果你喜欢这集节目的话呢，欢迎你在 Apple Podcast 给我们按五颗星，然后呢，或者是在 First Story、在 Apple Podcast 跟在 Spotify 告诉我，你觉得听完了本集节目之后，你会不会想要看《商魂》呢？老周的 Money Talk， 让我们下集见，谢谢，拜拜。